到父那里去。
阿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若望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引你的名字驱魔，我们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奇迹，就会立刻诽谤我的。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赞成我们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继续读的是雅各伯宗徒书信。那我们说雅各伯宗徒是一位非常道德权威的宗徒，他讲的道往往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，甚至我们的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、家长里短，特别讲到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。那么这位宗徒呢，就把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事，看似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把它拉向了最深处，就是和天主的关系。昨天我们看到宗徒说，他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根本来自我们的私欲，罪恶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啊，你们争吵因为私欲，你们打斗因为你们私欲，那就是我们的私欲偏情作怪。而这私欲偏情是因为什么？我们和天主切断了关系。当我们和天主切断关系之后，我们的肢体，我们在我们内的人性就开始动荡不安。这个动荡不安就是它不安不平静的，这个不平静画出来就是我们肢体里的私欲，咱们中国叫私欲偏情。欲和情本身没有罪，天主创造的人是有情欲的，是有啊，是有是有性，是有感情的。但是原罪之后，我们和天主割断了关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个受造物，它是建立在天主身上的。当你离开了天主，你所有的这一切都开始不安静了，找不到它的归宿了。比如我为什么活着不知道了，我为什么相爱不知道了。就像若望保罗二世教宗讲的，爱情离开了信德，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呢？烦扰、纠缠，变成一种不清不楚的情感，弄得你痛苦不堪，弄得你迷茫。当情感找到信德，那你就知道情是为了何物。我们中国文化经典一首诗词说：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”也就是说，他都不知道什么是情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那种爱的死去活来，那个爱的山崩地裂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情让人只叫人生死相许的爱，到底什么意义？没有回答上来。如果没有回答上来，那就变成一种苦恼。就像我们中国很多个面对着这个情感世界，比如说我们的相遇就是为了分手。那这说这话对着，如果两个人没有相遇就没有分手，好像那如果说的再深的话，那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死。你看，如果没有信仰，人世间的一切繁华，人世间的一切爱恨情仇，人世间的一切争争夺夺，都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佛教就用另外一个眼睛 用冷静的眼睛看着世界上的一切，他结果了一句话，什么？一切都是空，性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为什么佛教把它看空了？的确，如果没有天主，世界上的这一切太没有意思了。奋斗来奋斗去，就是为了奋一个坟墓。人一生的争夺，到头来就是一个骨灰盒。过去还有个棺材，至少能看见了。现在那个骨灰盒，骨灰盒还不是长久。你租个骨灰盒，现在是20年，20年之后不扔你哪去了？这个碗。你这样看人世太没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的确是这样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有天主，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为什么相爱不能相恨？因为天主是爱。我们为什么要忠贞不能背叛？因为他是忠贞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谦卑而不要骄傲？因为他是谦卑的，他拒绝骄傲人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分裂而要合一？因为他是合一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神。分裂导致毁灭，只有和好导致创造。所以你看，圣经就给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事物找到了一个根，就是为什么没有天主？那为什么？所以无神论者，不信天主的人，他就可以随意而行。强者为尊，弱肉强食成了他的最后他的王牌。因为如果说如果没有天主，你把世界看开了之后，怎么活着就是这几十年？那我何必在乎良心呢？如果良心只是一种感觉的话，我把这良心扔到天上去，扔到地上就算了，叫狗吃了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良心太干扰我了。如果良心不是天主的声音，良心只是一种物理原理的话，为什么让良心干扰我？把良心扔了，让狗吃了。良心让狗吃了之后，这就可以痛痛快快、滋滋悠悠的玩一辈子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唯我独尊，顺着我这长，逆我这亡，在世间吃喝玩乐一辈子，反正一死都是玩。如果没有天主，咱们一死都是结束的话，那何必我受苦一辈子呢？我何必遵守天主的诫命呢？所以无神论也有道理啊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它只有都是物质，那就吃喝玩乐一辈子。所以我们看到无神论带出来的堕落，因为没有天主只有堕落，有天主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们活着不止这几十年，我们要到永远。世界是短暂，未来是长久的。世界上的一切喜乐痛苦都是短暂的，将来的幸福永远的。将来的那个这个，如果说找不到天主，将来的苦比现在的苦大多了。这就是永恒的道理。你看似家长里短，雅各伯宗徒把我们拉到了最后。那么今天的读经，雅各说什么？你们经常说，今天或明天我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经营盈利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，我要有抱负，我要有计划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这个。啊，我要建功立业，我要光宗耀祖，我有长远的梦想。雅各伯宗徒一下把你拉到底了。雅各说什么？其实明天的事儿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们原来不过是一股蒸汽。啊，一下说到底了，你只不过是一口气息，出现片刻以后就消失。 你谁都不敢保定你明天还在，甚至你出了这口气你能不能出第二口你都不敢保定，你还有什么可吹牛的计划的？这个道理讲的这个浅浅又这个深刻，人不过是一口气息，片刻而已。你看着一个人精神抖擞，瞬间可能就完事了，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教宗方济各前两年写了一个成圣的宗座劝语，在这个劝语当中他特别指出了基督徒在跟随天主的路上，灵修的路上有两大敌人，这两个敌人也可以说是母子，只是不过是变了一个形貌，其实都是一个样子，就是来自原罪根深蒂固的骄傲。这个异端的是，这个异端的名字叫什么？白拉奇异端。什么叫白拉奇异端？白拉奇异端在当时特别受欢迎，不是光在当时，可以说在历代都受欢迎，特别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受欢迎。教宗方济各说，他是白拉奇这个异端，他就像那个触角一样，深入到教会的各个部门，深入到各个服传队伍。而白拉奇异端他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感染这个异端的大部分都是教会的精英，他的正常口号就是什么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这是典型的白话群体的。对于我们的文化，不信仰者啊，或者不信天主，他说这些话，或者他不知道什么异端不异端，但这句话里面仍然藏着异端。所谓异端就是偏差，人努力是对的，你不要觉得你努力能做一切。从雅各布·朱图伦这句话，当人口喷狂言的时候，首先得了解自己是什么。前几年在教会呢，有一股成功学狂风肆虐走到各地，在教会里推行成功学。这成功学在中国很多个出名的学者都反对成功学，成功学其实就是进化论，成功就进化呗，进化进化，一个版本进化，一个版本进化。你看天主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反复的出现，各按其类，各按其分，各按其分，各按其类，就是天主创造了整个的万物是非常有秩序，什么就是什么。小草不必要变成大树，谁说大树就比小草好呢？什么叫原罪？原罪就是骄傲，就是比较，做高大的。谁说一粒灰尘就比一座高山渺小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说小狗漂亮，一个猪漂亮，各有自己的美。人也是一样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看宇宙万物不是俯视，是赞美天主的无限伟大。人找到自己是万物之灵，是天主创造世界上的代言人，代天主管理万物，不能虐待万物。你看见小草比你小，你就可以随便虐待吗？不能，尊重天主的每一个创造，善用天主的创造，这就是各按其类，天主的创造。原罪之后走向了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是什么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人光想做大的，因为原罪就是和天主相比，人光想做大人物，做大事儿。我经常说，有一个神父跟我说，贾神父，你入修会多年了， 我说20多年了，他张嘴就说20多年也没弄出一个会长当当。那神父也是一样，从有时候我们的言谈举止之间，我们的原罪的思想其实就叫世俗，那种世俗精神就蹦出来了。谁爱世俗就不能爱天主，雅各布宗徒也说了，爱世俗就不能爱天主。你想两个同时存在，不可能。所以什么都要做大的，做大的。出现另外一个极端，一种极端的谦卑，谦卑的失掉了自己，谦卑和万物同样，反神论出来了。人把自己和什么？和山石草木对比，人就成了一个石头，石头也能化成人，叫众生平等。天主创造的人各按其类，但不平等。天主创造的价值有不同等的价值。一个小兔吃了个小草，小草被兔子吃的时候，小草并不觉得痛苦。但是原罪的思想，因为我们的思想混乱了，我们看着一个小兔吃了小草的时候，我们就心痛的受不了。你看这小草多可怜，让小兔给吃了。其实当小兔吃小草的时候，小草特高兴，我终于完成了使命，阿莱路亚。当我们人吃猪的时候，杀那个猪的时候，那猪汁儿一叫就是阿莱路亚赞美主。但是由于我们原罪的思想，我们把它看成残忍，本来一件喜乐的事我们看成残忍。妈妈带几个孩子带大，多么伟大的事儿！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一个母亲带几个孩子带大，是多么慈祥伟大的爱。我们今天也把这种爱看成残忍，凭什么为他们活呀？我一辈子就欠他们的，我不生，生了以后不养，为了保住自己的身材，我出去玩玩。有了他，我不能随便玩了，我的身材变成油桶了。这是一种什么？这是一种原罪堕落的思想。那这种堕落的思想就是受到原罪的创伤，找不到自己，找不到天主，就不能认定自己。一个把自己拔高，一个把自己贬低，各按其类，心里很快乐。天主创造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啊。那么天主创造我们人，带领宇宙万物去赞美天主，那叫谦卑。所以我们一讲谦卑，讲的就扭曲了。甚至古时候我们用了一个思想，叫什么思想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这句话比较接近圣经，但圣经绝不是这个意思。当你说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命？什么叫天？或者什么叫富贵？你解释不了这个，你怎么说生死有命啊？什么叫生死有命啊？什么叫命？那么中国古代说的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个思想是一种自然的看开，是对老百姓穷人说的，安心点，你还能活下来，你争不过，谦卑点，忍耐点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骗是风平浪静，是一个处世之道的哲学，它是一种穷人哲学。但是富有的人，统治者利用这句话统治百姓，你是农民，好好认命，一辈子做农民。如果皇帝利用儒家的这套思想统治人，太方便了。所以为什么古代儒家一直成为统治者利用的手中的利器？ 因为利用这套方法，老百姓能安心守命，让他统治着，不发脾气，我让你生死，让你死你死，你一辈子天生就是服侍我的，你天生就是个穷人的命。但基督的思想绝不是这样，天主创造我们的确有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，天主对每个人都有个认定，但是每个使命不是高低的，每个人都是那么高贵的，天主创造每个人都是很好的。而且这个命是什么？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努力完成天主创造我的目的，这人一生下来都有天主创造你这一生的使命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好好的配合天主完成天主创造你的目的，才叫真正的有命。富贵在天不一定，天主没决定让人富让人穷，人都可以自己努力，你不努力，如果说富贵在天，这何必努力，何必读书啊？你要努力，让自己过得更轻松，更富裕一点。你如果懒惰，贫穷想跟上你。但是很多邪恶的统治者，他统治老百姓的时候，他打破这个规矩，他把生死由命、富贵在天变成了他真是高高在上。他一生下来就无忧无虑，不用努力，尽享荣华富贵，穷人一辈子你就是劳苦命，这是统治中的谎言。统治者利用这个谎言保证自己的特权，保证自己一生的无忧，这是谎言。但这样的谎言迟早会被打破的，因为人都不是失成傻子，稍微傻点等两天就聪明了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福音里面，这白拉七一段是什么？白拉七一段藏着竞争，白拉七一段就是极端，把天主不要了。所以白拉七一段抢的什么？只要我努力一定能成功，只要我相信一定能成功，这些话会变成成功学。近代的成功学就来自白拉七。这个白拉七一段是什么？就是我只要努力我一定能成，所以他的口号都非常感人。再拿出几个例子来，张海迪坐着轮椅出来了，考了个博士。再拿出一个残疾人，运动场上站了第一名，拿出这鼓励人。但是这种鼓励，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人创造成偶像。教宗方济各说得好，不是每个人能做每件事，他能完成，你不一定能完成。姚明能打篮球，你能打篮球？你一米六都不到，你怎么打篮球？是不是？你天生软骨病，天生骨质疏松，你还想蹦高去，给飞翔一样？刘翔是不是？
刘
翔，他那腿一翘，咔咔裂了。天主造的每个人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意思说，天主给你什么恩宠，就做什么事儿就行。天主造的是女生，你非得要做男生的事儿，能做吗？除非是变性。所以今天就有一种罪过，就是变性的。现在家里有的孩子就是这样，他做男孩不愿意做，就愿意做女孩。有的家里有点钱，非得向父母要求做个变性手术，我们痛苦的不行。你非得变性啊？白拉七异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把太高举自己，不要说你想什么就能什么，天主不给你想，你连想都没有，你只不过是一口气息，天主随时把这口气息拿出来。你更好说什么？如果天主愿意，所以雅各伯宗徒说得好，如果天主愿意我就能成。所以我经常讲到的时候给教友们说，你们今天听到很多祈祷，很多那个团体的人都说这话，只要我们相信一定能成，一定能成，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，净瞎说。这种的道理特别被教会很多人士接受，为什么？它能满足你的成功欲，满足你的骄傲心。我们都是精英，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成， 只要努力的，而且这样还加上天主，我相信能成，相信能成，把相信变成工具。相信是天主，你把天主变成工具，天主成了满足你成功的工具。记住，天主不是工具。你要翻过来说，如果天主愿意，我或许能成。天主愿意，你都不一定能成，因为你不一定和天主合作，你还有个自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谦卑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哎，神父你要做这个，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有诱惑，是一个不断变方式的诱惑。什么？你现在做的不错了，做更多点，更多点，更多点，建立一个团体，再建一个团体，再建一个团体。啊，一个月做三个活动不够，做七个，200人讲道不够，2000人。我们喜欢做大的，一会儿上当了。首先，你这口气，你有没有这天主给你没给你的恩宠呢？我曾经给你们讲，我也受诱惑。有时候别人跟我说，哎，你看那个神父带着好几个人，你也弄吧，你有没有这个恩宠呢？你先谦卑点，天主没给你的恩宠，不要做这事。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人没这恩宠，也不要给他。原先我有一个弟兄，他也是个神父，我带他出去讲道，我也愿意让他跟我一样也能讲，我还给他买录音笔，你每天录，他还挺上劲儿。弄了两天就弄不下去了，为什么？那是我一厢情愿，不是每个人能做每件，他做的我做不了，我做的他做不了，不一定非得要每个人都要成为某个样子。他没领受这个恩宠，他就做不了这事，他领的恩宠他才能做。所以亲爱的教友，就是这句话，雅各伯总统说的，如果天主愿意，或许我能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心的。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交在天主手中，我们谦卑在主内，主你若愿意就能成就一切，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咱们那一天唱的首歌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做什么，离开你我不能做什么，主有你我就能做，没有你什么都不能做。